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在感恩的季节哈，所以这几个主日我们都在谈感恩呢。因为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凡事感恩，是吧？帖撒罗尼迦前书，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想问大家，凡事感恩容不容易？什么叫凡事？凡事就是所有事情，是不是？任何事情。大家都很诚实哈，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们得了好处，很顺利，做事情都成功，我们献上感恩相对比较容易哈。但是如果你在患难中，如果你遇到困难，如果你遇到逆境，甚至遭遇灾害，你说我如何感恩？但是经文说凡事感恩呢？你说我在患难中怎么可能感恩？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过呢，你知道凡事感恩才是真正的感恩，这是真正感恩的体现。你说你得了好处，向别人感恩，那叫人之常情，对吧？那叫人之常情。如果别人给你好处，给你恩惠，你得了好处你还不感恩，这个叫什么？中国有很多词语来描述哈，白眼狼啊，忘恩负义哈，是吧？所以你得了好处感恩，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用是基督徒，你只要有点良心，只要有点礼节，你得了好处你都会感恩，是吧？所以你看那个颁奖典礼上，那个上台拿到奖杯的那个人，他不说点感恩的话，他下不了台啊，是不是？他不说点感谢祖国、感谢人民、感谢老师、感谢评委、感谢家人，那就他太不懂事了，是吧？所以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说到感恩季节了，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哇，神给了我什么好处，神给了我什么好处，你得了神的恩典才来向神感恩，这个只是平均水平而已，就是人之常情了。正常的人情世故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信仰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凡事感恩，而凡事感恩中最难的就在于在患难中你还可以感恩。所以怎么做到呢？真的很难哈，真的很难。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四章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看门徒啊，初代教会的门徒。哇，主耶稣复活显现，然后升天，然后圣灵浇灌，哇，他们大有能力，放胆讲道，开始传扬福音，开始建立教会，凡事都很顺利吗？他们大有能力，但同时也大有逼迫，是不是？他们立刻面临很大的患难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几段经文哈。上文我们看《使徒行传》四章一节开始，他们开始传道，开始讲道，开始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呢，祭司们、守殿官、撒都该人。哇，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政府官员啊，这些有权势的人都来了，抓住他们，是吧？拿住，用今天的话就是拘留、逮捕，是吧？把他抓起来，关起来。这是不是患难呢？今天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是很大的患难。然后接着呢，后来把他们放了以后，他们继续传扬神的道，然后呢，他们又把他们抓起来，然后恐吓他们，想办法如何刑罚他们。想想哪条法律适合，判多少年，关多久现在有很多法律了哈，他们居然当时还想不出法子来哈。恐吓他们，这个恐吓很严重的。你小孩上学还想不想上学啊？你以后工作还想不想工作啊？你老人的养老还想不想养老啊哈？很多恐吓的，这是患难。然后呢，继续，他们满心记恨，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关起来，然后就想要杀他们，就想要就是判死刑的罪例了哈，想要杀他们。那最后呢，加玛列出来说了一句话啊，干预了这个事情，他们就没有杀他们，就是把他们打了一顿，把他们放了。我们不要觉得松了一口气哈，打这一顿几乎是要命的。在保罗哈《使徒行传》后面有记载，他们被打的时候保罗是被他们剥了衣裳用棍打， 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剧，这个电视剧哈，也不用棍子打，那个打得皮开肉绽呢，血肉模糊啊，甚至奄奄一息啊。保罗在自己的后面书信里面说，他说他被棍打或被鞭子打，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就说好多次都几乎被打死啊。如果你今天建立教会传扬福音，走到街上忽然被一群围住，把你抓住关起来打一顿，再想想判什么刑，甚至死刑，你想想这是不是患难呢？这对门徒们来说是绝对的患难啊！但是面对这样的患难，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你看他们的反应，他们被释放出来以后，他们就回到教会和会友们分享，然后他们同心合意高声的向神祷告，感恩赞美，放胆传讲神的道，他们充满了信心力量和勇气。然后被打了一顿放出来以后，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有没有被打了一顿心里欢喜？你说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很痛苦啊，我们很郁闷啊，我们很抱怨啊，我们很难受啊，他们心里欢喜啊。你看他们怎么做到，在患难中他们没有怨天尤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叫怨天尤人，认识神了以后我们就抱怨上帝，怀疑上帝，灰心气馁，是吧？主耶稣，你让我们奉你的名去传道的，你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你了，我们为什么经历这样的患难，是不是？但是他们心里欢喜，他们同心合意，意志坚定，充满着力量和胆量，内心欢喜感恩。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这个例子来看啊，他们如何做到在患难中欢喜感恩的。这个太难了，我们人真的很难做到。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一段祷告，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四到三十节。这段祷告就是他们被公会关了放出来了以后，他们回到公会当中，他们向和大家一起同心祷告。这一段祷告词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这段祷告词你可以清楚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信念是什么，他们的思想是什么，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在如此患难中还可以欢喜感恩。好，所以我们就是借着这一段经文啊，他们回来以后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晃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那希律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就这一段祷告词，我们分成三段，我们来看到其中给我们的启发，如何在患难中他们能如此欢喜感恩。三点，把这段祷告词分成三句。第一句，第一点，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是第一句，也是我们要分享如何在患难中感恩的第一点。哎，这句祷告我们有时候常常也这样说，是吧？祷告的时候听起来很简单呢，但是至关重要。我们作为基督徒啊，这一句话对我们至关重要，这是我们面临一切事情力量的来源，是我们去解释和回应我们生活中一切遭遇的核心基础。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我们想想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中间有一个词叫做呼天抢地，呼天抢地，是吧？你看我们的同胞们，我们遇到重大变故的时候，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遇到一些飞来横祸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说？苍天啊，大地啊，是不是啊？天哪，开开眼哪，开开眼哪，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们会呼天抢地。那天是谁啊？你呼的那个天是谁啊？你有多少认识他？ 你对他有多少认识和信靠，这决定了你呼天抢地的时候，你只是情绪的宣泄呢，还是你真的在呼求祷告？因为在飞来横祸，在一些灾难，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都有情绪，我们都会呼天抢地，那个只是情绪宣泄吗？因为你知道那个天是谁啊。所以你看到这句话多宝贵了吗？这句话是门徒们他们呼求的时候他们的任性，就是认识和信靠，他们认识和信靠他们求的那一位，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唯一的造物主。不是你呼天抢地的时候你在呼喊哪个山哪个庙哪个神话哪个民间传说里面的哪个神仙哪个虚构的人物，还是哪个历史故事传说这些英雄人物，你都不知道你呼喊的是谁。但是这一句给我们启示是，你要先知道，你知道你呼求的是谁，你知道这万有有一位掌管者，就是独一的造物主。这是第一句祷告词告诉我们第一点，你如何要在患难中才能感恩呢？因为你在患难中要知道有一位掌管万有创造万有的神。我们所有的经历，我们所有的遭遇，没有任何事情不在他的眼目和掌管之下，因为他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造物主。说到造物主一点都不玄乎，是吧？科学家也认同啊，这事情很科学。你看杨振宁也刚说过，是不是？我们常常看到他说，因为今天的科学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不是永恒的，是吧？你去看看，科学家都认为宇宙是有个起点的，宇宙是有一个起点的，是吧？现在流行的宇宙大爆炸的理论，科学家通过很多证据很多分析去判断去推论说当时是如何诞生的这个宇宙，怎么宇宙大爆炸出来的。但是科学家没法回答我们为什么，是谁设计的，它背后的动力原因是什么，在万有开始之前谁设计和创造的这个宇宙。他们只能描述那个过程，你不能说，你说没有人设计，它就是这样就出来的，就是自然随机碰巧就出来了，我们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宇宙太有规律了，是不是？宇宙太有规律了，你研究自然科学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太有规律了。就好像说我们说你手上的手机，我举个例子，你手上的手机啊，我们这里苹果啊各方面，你去那个工厂里面去参观啊，这是一个手机的组装生产线，你去那个车间里面参观，你会看到啊，好多元器件呢，好多精密复杂的工艺啊。然后你参观的时候，你就问那个工作人员，你就问他，你说，哎，我想问你啊，你们手机是谁设计的？它是怎么出现的？这个带领你的这个人呢，就跟你说，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有一天啊，我们这个生产线呢，突然砰的一声，一团云烟。过了一会儿，烟消云散以后呢，嘿，一台手机就出现在那里了。你会怎么说？你说你们工厂保密，你不想告诉我就算了，是吧？你不要侮辱我的智商好不好？是吧？你把我当傻子是吧？是的，连手机你都不会相信说它是凭空出来的。你都知道他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我们的这个宇宙，我们的人类，我们的万有比这个手机精妙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如果你也认为这个宇宙就是这样碰巧一团云烟以后就出来的，你也不要侮辱我们的智商。那这么精妙奥妙的宇宙，一定有一位比这个宇宙更有能量更有智慧的设计师，那就是造物主啊。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精妙了，你看到这个日月星辰潮起潮落，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是不是？我们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你看到世界何等的奥秘，何等的美妙，你会感叹。而这就是我们的造物主，这位造物主就是我们的天父，就是今天经文一开始说的这位造天地万有的神。这是我们呼求祷告的第一句话。这一张图片是在旅行者一号太空船距离地球40亿英里之外拍回来的， 你看我们的地球就在那个圆圈中间那个小点儿，就是我们的地球。你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所有事情，所有人经历的所有事，所有的恩怨情仇痛苦眼泪，都在那么一个小点上面。而这个小点是宇宙中的一点，万有的掌管者是我们的上帝，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遇到的所有事情。所以这是分享的第一点，凡事感恩。首先你要知道，凡事都在这位造物主的掌管之下，因为这点很重要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不容易感恩啊，我们遇到一些不容易感恩的事情，常常都是些意外发生的事情，是吧？意外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你突然收到一份体检报告，平时都是例行检查，每次都没问题，突然那天那份体检报告上发现了什么，这是出乎你意外的，你没有预期的。突然你的邮件里面收到了一封 HR 的邮件，对吧？工作的好好的，突然收到一封 HR 的邮件，突然你接到了一个岳阳的电话，或者突然你不小心看到了你配偶手机上一条不想让你看到的信息。很多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海上突然起了风浪，加州地震，地震也是突然地动山摇，仿佛那一刻世界就崩塌了，我们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彻底改变了。你觉得你说明天我怎么办，我生活如何继续下去，你感觉你被这个世界撇下了，别人都在笑，别人都在玩，别人都在欢声笑语，你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你说我如何感恩呢，是吧？很难呢。所以凡事感恩，我这种情况我如何感恩？突如其来的意外、不幸、灾难、悲剧，破坏了我们的生活，破坏了我们的关系，破坏了我的生命，我如何感恩？那第一点，今天的第一点就是告诉我们，没有意外，因为万有都在神的掌管里面。不管是你觉得意外，还是你可以预期的，万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没有他看不到的，没有他办不到的，也没有他管不了的。在你看来可能是意外，在神没有意外，在你看来可能 out of control， 你觉得我没法控制，没法掌控了，失去我的预期和掌控了，但是都在神的掌控里面， right？因为都在那个小点上，都在神造的万物里面。而我们的信仰就告诉我们，第一点，世界撇下我们，我们的神没有撇下我们。有些事情超出了我们的控制，但是没有超出神的控制。而那位神是造物主，而那位神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可以感恩，所以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和其他人不一样，因为我们遇到所有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我们的天父掌管和看顾，我们可以因此而感恩，这是第一点。当然有了第一点，我们有时候还是有一些想法，既然神你都掌管，你都看顾，那为什么你不管？既然你都掌权，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生命上？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也会怨天尤人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到底哪里不好？是你要惩罚我吗？还是你根本就不爱我？我们人一定会这样去想，我们很容易这样去想，因为我们是人嘛。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就在痛苦里面，在艰难里面，我们经历过的人都有这个感受。那个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为什么，是吧？你都掌管，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个解释。解释来了，第二点。我们看看祷告词里面接下来门徒们怎么祷告的。第一句他们这样呼求了以后，第二点接下来他们的祷告，他们说，神啊，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然后引用了这一段是诗篇第二篇大卫的诗篇。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圣经，他们读的都是旧约的圣经，是吧？他们读的就是当时的诗篇，他引用了这一段经文，然后呢来解释他今天面临的情况，就是哦，难怪现在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 在这里聚集攻打耶稣和耶稣的门徒。关键解释来了，是为要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必有的事，你知道门徒们说，主耶稣你大有能力，你复活，你是弥赛亚，你是我们犹太人盼了几百年几千年的弥赛亚，我们现在等候你来了，现在我们奉弥赛亚的名出去传道传福音给大家，为什么我们还面临这样的逼迫，还被他们抓，被他们打，被他们关，被他们要想我们死，这么大的逼迫，为什么？门徒们也想知道，不过感谢神，你看他们的祷告中他们知道了，因为在他们读的圣经的经文回应了他们，回应了他们是为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这点给我们一个启示，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人都很容易问为什么，或许我们更应该问的是，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其中要成就神的旨意，我们只是不清楚，所以我们要问神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要让我们从中学习什么，领受什么，经历什么，这里面有什么你的计划。这个问题当然也不容易回答，我们觉得神你的奥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门徒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例子，他们如何明白的呢？因为他们熟悉圣经，他们引用了旧约圣经来解释他们当天当年所遇到的事情，他们明白神的话语，就明白了他们今天遭遇的意义。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信神，我们也想明白我们生活中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情，神你给我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你需要熟悉圣经，你要读圣经，圣经上的话就像这个样子一样，它会帮助你去理解神在你生命中有什么旨意。你越熟悉经文，你就越能明白你生命中所经历的神在身上的旨意。所以这是第二点，患难中神要成就旨意。我们刚讲的第一点是你遇到的万事凡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第二点，凡事都有神在其中的旨意。当我们去寻求而且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你面对患难你的心态就真的不一样。我举个例子，举个浅显就生动的例子，譬如说我们看宫廷剧看的很多，皇帝有一个儿子，皇帝把这个儿子派到边疆去，皇帝有很多儿子嘛，他就把这个儿子派到边疆苦寒之地，去戍边去打仗，那个儿子在那里吃了很多苦头，遇到了很多挫折，甚至遇到了很多生命的危险，他就想，他说为什么，这个父皇肯定不喜欢我是吧，他看到其他的兄弟其他的皇子在京城里面吃香的喝辣的，他心里就特别难受，他想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不够好，为什么皇上这么不喜欢我。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京城的密旨，他打开密旨一看，他立刻明白了父皇的良苦用心，原来皇上特别看重他，有意要来陶造他，历练他，让他将来回去好接任皇位。他一明白了神这个是个父皇的旨意，他立刻就不抱怨了是吧，他感恩他一切所经历的，他知道这些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成就他的父皇在他身上的旨意。就像我们中国有句古话是吧，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这考语文的时候劳其筋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首尾。所以你看，当我们明白这个天将降大任，我还是说天是谁是吧，所以圣经更清楚告诉我们天是谁，就是神在你身上有旨意，神在你身上有安排有计划。当你明白这一切以后，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典型的例子约瑟，我们来举圣经的例子是吧，旧约里的约瑟，你说约瑟他顺利吗？他的一生很不顺利啊，从小被兄弟出卖，卖到他乡，然后呢又被女人陷害，落入监牢，然后在监牢里面呢又被他帮助的人遗忘了，他忘在监狱里面呢，又多关了几年， 他的一生不能不说是坎坷困顿的，但是他后来明白了神的旨意，是吧？他怎么说的？他说原来神的意思是好的。你看他在苦难中，在患难中，他去明白了神的旨意，原来神的意思是好的，是要用他救他们一家和家族民族的人，他的心态就不一样了。这不是说他在其中经历的时候没有伤痛啊。当他被他兄弟卖的时候，他一样的痛苦，当他被陷害到监狱里的时候，他痛苦啊。明明指望着可以出狱了，最后被别人忘了的时候，他也痛苦啊。但是当他知道说神有旨意，在他身上有旨意，他可以在难过中有安慰，在痛苦中有指望，他的苦就不要白白承受，他的苦就不会白白承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凡事感恩的前提是在于你要知道凡事中都有神的旨意。不过在这里我要澄清哈，凡事中都有神的旨意，并不是说你经历的凡事都是神要你经历的。我重复一遍哈，你经历的凡事中都有神的旨意，并不是说你经历的一切都是神有意要你经历的。我举个例子，你自己闯红灯超速收到了 ticket， 这不是神要你去经历的，是吧？这不是有意要你去超速闯红灯的，是你自己。哦，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要做选择，你自己熬夜第二天头痛身体健康不好，这不是神要你去经历的。但是当你收到 ticket 以后，收到罚单以后，你会去想这其中有神的旨意，一定有神的旨意。所以明白这个意思哈，就是你经历的一切不见得每件事情都是神有意安排，要有意让你去经历的，不是。有些是我们自己，有些是这个社会，但是你经历的一切中都有神的旨意。那你就去想，我收到这个 ticket， 神允许我经历了这个事情，我在其中有什么神的旨意，我要找一找。哦，原来神要提醒我珍爱生命，遵守规则，早点睡觉，注意健康，神在提醒我们呢，这里面有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个叫凡事中都有神的旨意。当然我们经历的很多事情哈，不是刚才我举这些简单的例子那么清晰简单的因果循环哈，因果的一个关系，不见得有些事情是你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这个罪进入这个世界已经很久了，这个世界会彼此伤害，但是无论如何，无论原因如何，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中都有神的旨意。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这个旨意不是一个坏的，是吧？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就算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你还至少要先相信说有神的旨意，而且是赐平安的旨意，不是将灾祸的旨意，他是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一点对我们要在凡事中感恩很重要，因为在患难中的时候，像刚才我举了一些例子，我们失去工作，失去感情，失去健康，我们失去一些很好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非常郁闷，非常难受，我们当然不容易感恩，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心里在想，我倒了八辈子的霉啊，是吧？我今年流年不利啊，或者说世人都看不起我，世人都与我为敌，这个世界不公平，是吧？我们会这样去解释的时候，我们心中哪里有感恩呢？我们有的是苦毒，有的是报复，有的是自卑，是吧？所以我们经历的那件事，你如何解读很重要。但是不出例外，绝大多数的人我们都很容易负面消极的解读，这就是撒旦想要的，他就是要用这个打垮你，不光是用那件事情打垮你，而且是用你的解读，你的心态来打垮你，让你的幕后没有指望。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在你经历的这样事情上有旨意，而且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要叫你幕后有指望。 所以在那个事情中我们还可以感恩，是因为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位神，他在我们这个经历的事情上，他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他要让你知道他的心意以后，你将来有指望。中国有个词叫否极泰来，我们有指望有盼望，所以我们可以感恩。当然我在其中也是如此，我们都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有时候你真的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旨意，是吧？神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见得知道。刚才约瑟那个例子，他小时候被哥哥卖的时候，我想他应该不会知道多年以后伯利恒有灾荒饥荒，是吧？他不会想到那个，他不会知道，他那个时候他也痛苦，他也不知道神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旨意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到了埃及以后被陷入牢中，很多经历过程中他也不见得明白，是吧？但是他虽然不明白，但是他仍然相信，仍然相信神在他的生命中有旨意，他仍然选择敬畏神，直到有一天他明白了。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正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包括我也是，我也不见得明白神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但是今天提醒我们，你不明白不等于神没有旨意，只是因为你还看不见。但是当我们还不明白不知道神是什么旨意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选择相信神有旨意，哪怕我还看不见。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啊！这就是第二点，哪怕我们在患难中在黑暗中，甚至还看不到前面到底要怎么走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神在其中有旨意，而且是对你是好的旨意，我们将来会明白。我还是说当时我们很痛苦，我知道我也一样经历，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考验的试炼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第三点，虽然我们刚刚讲了这些东西以后啊，我继续讲，我们知道神掌管了，我们也知道神有旨意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说，神啊，太难了，太苦了，你这个旨意我不要，可以呗？可不可以？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像那个皇子一样，在边疆打仗都几乎要死了，他说太难了，我不要，我不要，我安稳过日子就好了。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哈。所以今天祷告词的第三段要回答我们第三点，我们如何要走下去，就是因为你看门徒们说哈，第三点，他们恐吓我们，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神迹奇事，他们在做什么？第三段呢，他们在呼求神的帮助，在呼求神的能力。他们说，神啊，他们在抓我们打我们恐吓我们，神啊，你加添我们力量啊，神啊，给我们能力啊，让我们可以去完成你的旨意。所以第二点，我们说凡事中有神的旨意，但是太难了，我力量太弱了。第三点，神应许他恩典够你用的，他应许他与你同在的，他应许他有神迹奇事，有能力随同你的，他给你足够的能力陪伴你一起去经历这个患难，去完成神的旨意。所以面对这些恐吓、鞭打、威胁，门徒们怕不怕？也怕，我想世人都会怕，所以他们要求神给他们能力。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患难中我们如何感恩呢？神同在，加我们能力。这一点告诉我们，神掌管，神有旨意，而且第三点是，神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完成这个旨意，他不会让你一个人走进患难，他也不会让你空着手走进风暴，他会与你同行，他会赐给你能力，他的神迹奇事就会随着你。当然关键是要我们打开属灵的眼睛去看见，要我们用信心去呼求。就好像旧约中的这个以利沙的故事，是不是 以利沙，哦，当时他的敌人是吧，亚兰王啊，派着军队来捉他，哦，晚上军队就把他们围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起来，以利沙和他旁边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童子，就是他的仆门仆哈，看到哇，好多敌人的军马把他们围困住了，完了完了完了，要死定了。他的仆人就说：“哦，哀哉，哀哉！哦，这个翻译的其实就是天哪，痛苦啊，是吧？啊，主啊，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以利沙说：“不要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哦，这句话，哦，这个仆人在旁边说：“哪里啊？我看到的都是敌人很多啊，哪里有与我们同在的很多啊？”这时候以利沙就说：“神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让他看见，要开他的眼。”所以耶和华就打开了这个仆人的眼，他就看到满山火车火马，天使天军围绕着他们，保护着他们。这是旧约中圣经记载的这一段。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无法感恩，因为我们看得见的是苦难，我们看不见的是苦难中与我们同行的神，所以我们一定会往下掉，就像彼得一样，他看得见汹涌的海水，他就会往下掉。他只有单单定睛神，看见神与他同在，而且他是一位创造主，是全能的神，他向他呼求，抓住耶稣的手，就把他提起来。这是我今天分享的三点。患难中怎么可能感恩？凡事感恩，得了好处我们都很容易感恩，有没有信仰都可以。有信仰的关键就在于你在患难中还能感恩，那才叫凡事感恩，这才是在叫在基督耶稣里神向你定的旨意。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位造物主，造天地万有的这位神，他掌权。第二点，在你的一切经历中，不管是你预期的还是意外的，你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神在其中都有他的旨意，而且他在你身上有美好的旨意。第三点，这其中的艰难患难，神会与你同在，加添你力量，陪你走过，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而有一天，有一天我们回头看，就像诗篇说的，他们经过流泪谷，但是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所以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感恩。阿们，感谢神，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位造万有的神，这位造物主是我们的父，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位造物主天父面前，施恩宝座面前，坦然无惧的来祈求。主啊，在我们经历的高山低谷，顺利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但是在逆境中的时候，我们更要来抓住你，感恩感谢，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患难中的时候，你没有撇下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你没有丢下我们一个人去经历，你是那位造物主，你掌管这一切，而且你在我们经历的一切患难中，你有你美好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因为你爱我们，你要带领我们走出流泪谷，有一天与你欢喜，有一天与你一同享受盛宴。主耶稣，你的恩典能力扶持我们走每一段道路，因此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是见证的时间。那几周以前大家有听过我讲我们家的见证是不是啊，当时听的是牧师的分享，今天师母来分享啊，所以今天的见证就交给师母来分享啊，我把时间交给你。
好啊，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感谢主可以让我今天在这里为他做见证，就感谢啊，刚刚牧师讲的，或许很多人已经在几周前听到过牧师版的见证，那今天这是师母版的。啊，在今年的七月份， ultrasound 照到我的身上有一个 0.7 厘米的阴影，在三个月以后的复查当中，这个阴影从 0.7 厘米长大到了 1.2 厘米，生长的速度非常快。那当时恰逢周末，我也没有办法联系到医生，所以我就把这个 ultrasound 的报告放到现在非常流行的 AI 问诊当中。那 AI 给出的结论是高度怀疑恶性肿瘤。那这个方面的癌症，它的复发率非常的高，生存率非常的低。在这次事情当中，我最要感恩的是感谢神赐给我一个爱我的丈夫，他对我的爱远远超过我所以为的。在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痛哭流泪，在他听到说这个病可以透过器官移植来治疗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说把他的器官移植给我。不仅如此，他跟神祷告说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给我，让我可以多活几年，他少活几年，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同一天死去。此刻主耶稣的爱在我的眼前具象化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他可以爱我，爱到和我分享他的器官以及他的生命。原来这样牺牲舍己的爱是真实存在的。或许有人会说我很 lucky 遇到一个好的丈夫，但是过去的我们其实和很多的夫妻一样，有很多的争吵，甚至差一点走到离婚的那一步。是主改变了我们，是主挽救了我们的婚姻。当然这是另一个见证，主若许可的话，或许明年的感恩见证我可以来分享。那看到他如此的难过，我跟神说，神啊，就算今天晚上你要接我走，我也没有任何的遗憾，因为我已经品尝到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好最真挚的情感。但是主啊，为了我先生的缘故，我求你让我在这世上活更长的时间，我求你让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他。牧会这条路不好走，当他感到疲劳的时候，当他被人误解而感到沮丧的时候，主啊，我希望这个时候我可以在他的身边安慰他，陪伴他，鼓励他。因你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主啊，就求你让我和他两个人一起来服侍你的教会。我第二想要感恩的是感谢主给了我这火一般的试验。当我们都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或许会认为自己的信心很强，但是当暴风骤雨来临的时候，可能我们常常都没有预备好。但是主说你们的信心要经过火一般的试验，所以我感谢神他给了我这火一般的试验，也感谢神在那几天借着他的话语来坚固我的信心。首先是急祸不然的信心。就在前一天的查经当中，我们查到了但以理书，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那急祸不然的信心打动了我。而仅仅就在一天之后，我也同样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我立刻想到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我跟神说，神啊，救我，急祸不然，我依然要来信靠你，我依然要来侍奉你。其次，相信神慈爱的信心。感谢神，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慈爱。当这样变故来临的时候，我没有去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会是我，我只是问神，神啊，你要让我学到什么功课，你要在这个事情当中怎么样来使用我，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因我深信神是慈爱的神，就算在患难中，我也要来仰望神的慈爱。再次要相信神恩典够用的信心。在那一个主日的主日讲道中，刚好讲到彼得走在水面上的故事。在敬拜当中，我仿佛听到耶稣他对我说话，他问我，他说你相不相信，就算你走在水面上，我也一样可以托住你，不让你沉下去。我跟神说，主啊，我信，但是当我信不足的时候，主，我求你抓紧我，求你托住我。在那几天，我不断地告诉自己， 不管未来我会要面临什么样的艰难，主的恩典一定够我用。最后，相信神话语的信心，神的话都带着能力，神的应许一个都不落空。在那几天，神借着三段经文给我许多的平安和力量。第一段是诗篇139篇13到18节的经文，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只读前两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在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会读这段经文，它让我知道我的身体没有失控，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这一切的发生都在神的许可之下。感谢主，他让我安然入睡。诗篇真的是非常的美，他常常在人软弱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安慰。那现在董传道也正在上诗篇的主日学，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可以去上这门课。第二段经文是耶稣治好血漏的妇人的经文。耶稣对身患12年血漏的妇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圣经中的话不仅仅只是对2000年前的读者讲的，圣经的话也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讲的。读到这里，突然感觉到这是神对我的应许，我突然有了更多的勇气来面对疾病。是的，医学的仪器只能告诉我他所看到的， AI 也只能告诉我他所推测的，然而只有主耶稣，他有医治的能力，他有完全更新的能力，他可以用他的话语让所有的坏细胞完全消失，使我完全得洁净。我们的祷告在这段经文之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之前我求神让这个肿瘤长得慢一点，单发，不要多发，不要转移，但是在读到这段经文之后，我突然有了更大的信心，我们去求神完全的翻转，完全医治，完全洁净。第三段经文是耶稣洁净麻风病人的经文。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的这句我肯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许。在我去做 MRI 的时候，在我躺在那个狭小的空间不能动的时候，我就一直跟神说，我说，主啊，你说了你肯的，你肯的，你肯的，因为你是施慈爱的神，你说了你肯的，我求你来洁净我。整整40分钟，我就好像一个要糖的孩子抓住父亲的一个承诺，又好像雅各在亚伯渡口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不放手，因我知道神的应许一个都不落空。在这里我也想鼓励弟兄姐妹们，请一定要坚持查经，坚持学习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当有一天，就好像我去做 MRI 的时候，我发现我什么都带不进去，我唯一能够带进去的只有神的话。他的话是我的安慰，是我的鼓励，是我力量的源泉。到了那一天，你会发现平时你学习圣经所付上的所有代价是绝对值得的。感谢神听了先生流泪的祷告，听了我迫切的祷告，听了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感谢神怜悯我，怜悯我的家庭。在我做完 MRI 回来的路上，仅仅半个钟头报告就出来了，报告显示什么都没有，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病灶。哈利路亚，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见到你。神，你真是那一位独行其事的神，你也是施恩典怜悯的神，你更是拥有至高权柄的神。 你是变水为酒的神，你也是赐生命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感觉这是神给我的第二次生命。医生也不能很好的解释为何我两次 ultrasound 都照到有阴影，但是 MRI 却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又让我去做了一次 CT scan， 结果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现。最后他让我三个月以后要再去复查 ultrasound， 这也提醒我仍然要警醒祷告。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大家的祷告，求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纪念牧者的家庭。我感谢神，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这几天的经历已经极大的祝福到我和我的家庭。谢谢神，也感谢大家。